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把它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有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我 Nova 祝你身体健康。本期走色的节目有新闻、外交交流、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古河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的消息及娱乐，在 Pe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逝节目，最后是为您播送以你怀旧歌曲。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新闻。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记者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新闻提要：第一，财政部长说，国家收入和支出预算这周经济在八个季度增长5%。第二，政府第一延长印度尼西亚港仔仗义项目，已有化港仔能力。第三，印度尼西亚在缔约方大会第28届会议上结识气候行动的进展。第四，旅游和专利经济部长表示，绿色旅游顺势可以吸引投资。第五，巴基斯坦仍然是印尼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第六，联合国警告加沙战争可能蔓延至苏里亚。现在新闻内容 ，Berita Satu。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财政部长 Sri Mulyani Indrawati 表示，国家收入和支出预算的表现得以维持，一直至经济复苏。经济复苏已连续8个季度增长约5%。财政部长 Sri Mulyani 周三在雅加达一角2024年预算顺行清单和转移分配书时的表示，在这8个季度中，经济动荡中未停止过。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波动加剧，通货膨胀导致发达国家利益的上升，造成资本外流和回流的压力。印度尼西亚已经摆脱了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影响，并在相当长的1个季度内继续保持经济增长的表现。另一方面， El Nino 现象影响了印度尼西亚的食品价格。于2020年至2023年第一季间，国家收入和支出预算是应对各种动荡，从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到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的特需医疗的攻击。国家收入和支出预算将通过继续为人力资源、质量稳定基础、建设基础设施和这些其他改革，继续实施包容性和可持续的经济转型，迈向发达的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政府借国家灾害管理局和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第一延长印度尼西亚港仔樟宜项目的实施时间，以优化港仔努力。国家灾害管理局负责人苏哈里安多中将佐山加亚加达发表的声明中接着说，这间于2024年12月结束的印度尼西亚港仔樟宜项目将延长至2025年10月。苏哈里安多表示，希望延长实施时间的额外提案能够完整因现状存在的一些障碍而被推迟的工作。现任印度尼西亚港仔樟宜项目主席的苏哈里安多透露，实施印度尼西亚港仔樟宜项目的障碍包括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以及过去几年印尼遭受的重大灾害，但是2023年的政绩相当不错。印度尼西亚港仔樟宜项目计划对社会和政府的防灾准备产生直接影响。印度尼西亚港仔樟宜项目自从2019年起开设筹备，旨在解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防灾准备。印度尼西亚政府将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杜拜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合作国家缔约方会议或缔约方大会第28届会议上接着说，气候行动的进展以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各种努力。印苏安达拉东先生周三在杜拜报道，印度尼西亚环境与林业部长西蒂努尔巴亚巴卡表示，以及每个国家的最低减排目标是到2030年减排 43%， 到2035年减排 50%。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有了这些条件，印度尼西亚实际上可以承诺 43.2% 国家自主贡献数字，它甚至将于2024年通过第二个国家自主贡献进行的升级。西蒂努尔巴亚巴卡部长表示，目前正在准备的第二个国家自主贡献增加了这一目标，包括增加红树林和海藻庄对温室气体的吸收，以及在废物管理中管理较晚排放。西蒂努尔巴亚巴卡部长接着，印尼历年碳排放的科学数据，2019年印度尼西亚的碳排放量为 1.84 吉吨二氧化碳当量，然后在2020年降至 1.05 吉吨，2022年为 1.24 吉吨。印尼旅游和专业经济部长三迪格萨拉胡丁乌诺表示，2024年旅游业绿色投资或绿色旅游的损失表明投资者对这种旅游的需要越来越大。三迪格周三在加大补充说，对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务的投资特需增长，显示住宿这技术在旅游业中的作用不断增长。三迪格萨拉胡丁乌诺接着说，根据世界旅游组织的说法， 未来6月的都只将针对三个主要的方面，接对人力资源的斗争作为发展过程中的主要优先事项，以及将可得西斗争作为发展和斗争的最终目标，通过技术和创新作为实现繁荣的最划计。与此同时，工业贸易和斗争中心负责人安德里·萨特里奥努格罗霍表示，可得西里欧斗争是未来的顺势，特别是在能源转型效率方面，包括有个有效利用经济税。印度尼西亚外交部中东事务长 Bagus Hendraning Kobarsi 表示，巴基斯坦是印尼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之一，并将继续成为印尼关注的问题。Bagus Hendraning Kobarsi 出生在雅加达2023年巴基斯坦团结月的和平使者论坛多国修上通过视频转达了这一点。他强调，印度尼西亚永远不会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Bagus 还强调，印尼将继续以各种方式改善对巴勒斯坦的支持。这一支持首先是即将与巴勒斯坦政府在各项域的双边合作，利用双边、多边和地区论坛为巴勒斯坦政治独立的斗争发生，让巴勒斯坦问题继续受到国际的关注。印度尼西亚还呼吁永久停火，为停止暴力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提供灵活的货信。一直董事巴勒斯坦驻印尼副大使阿姆马达尼感谢印尼人民的支持，他表示印度尼西亚一直走在支持和平与人权的前列。联合国苏里亚问题副特使纳贾特罗迪对加沙地带特使战争期间苏里亚国防冲突可能升级表示担忧。印苏安达拉通讯社周三报道，罗迪在前一天的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强调了苏里亚和整个中东地区局支援和必要性的。其他介绍，就在本周为的以色列再次攻击 Damascus 机场。到这联合国人道主义公应服务暂时停止中各机场的计费，为苏里亚人道主义项目提供服务。罗迪强调，针对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了国际法。他表示，这些袭击是在以色列对苏里亚的库奈特拉、德拉、达马斯库斯、苏达和 Homs 等多个地区进行了数次攻击之后发生的。其报道，以色列包括也在苏里亚南部进行。罗迪进一步表示，有关苏里亚东北部美军遭到袭击的报道也不断出现。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行动与宣传主任 Adam Wasserno 向安理会表示，苏里亚局是依然严峻的，苏里亚人民遭受了极大的困难。听众朋友，今天播报新闻播送完了。Fa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外交交流。本期的主题是国际三分钟论文支持印度尼西亚人才。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研究生和学者协会于11月25日星期六在澳大利亚珀斯科丹大学 Tim Winton 演讲厅举办了一场题为国际三分钟论文的竞赛。印度尼西亚研究生协会总部位于西澳大利亚的珀斯。国际三分钟论文比赛不仅对印度尼西亚研究生开放，其他国家的学生也可以参加。参赛值必须在最多三分钟内向普通观众传达其论文或是研究的主题。国际三分钟论文计划由比什三大学发起和开发，有三个主要目标。首先，培养学生的学术、演讲和研究沟通的能力。其次，直指学生在非专业观众面前以可接受的语言在三分钟内有效交流其研究成果的能力。第三，建立大学前的网络。国际三分钟论文的输出使国际界研究印度尼西亚研究生有机会参加大学国际三分钟论文、亚太 3MD 等更高级别比赛的人才。本次比赛共有10名选手参加，他们有来自西澳大利亚大学、科丹大学和摩多哥大学的研究生组成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澳大利亚珀斯总领事馆李炳领事和领事 Umar Badarsah 在周六的声明中表示，题为三分钟论文的竞赛支持印度尼西亚学生的发展人才。除此之外，其他接受这次比赛可以促进见识、发展和推广印度尼西亚的想法。今年的国际三分钟论文中的一项非常独特的事情是美食外交，即为游客提供典型的印度尼西亚美食的味道。这是由西澳大利亚州一家著名的印度尼西亚餐厅支持的。外交交流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您从报道国际发生的事件。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这就由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本期历史上的今天开始中，1939年12月30号是芬兰和苏联之间的冬季战争开始了。俄罗斯军队进入芬兰，并开设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的多个地方的爆炸，这引发了一场持续三个多月的战争。这场战争因发生在冬季而被称为冬季的战争。由于这次袭击被视为的非法，苏联于同年12月14号被驱逐国际的联盟。这边又然后到了1988年12月30号是国际计算机安全日。国际计算机安全日由计算机机械的协会于1988年首次提出，这是在阿波王受到 袭击后完整的，该袭击影响了所有连接计算机的10%。当时，计算机在研究商业和政府运作，另一相当不济。因此，随着计算机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安全风险也迅速增加，使得数据安全成为一个巨大的问题。因此，宣布国际计算机安全日，旨在提高人们对各种增减和正在发展的计算机安全问题的认识。这是一个重要提醒，提醒大家重点加强计算机安全。听众朋友，最后到了2004年12月30日，是涉航 MD-82 飞机大火。2004年12月30日，涉航的 MD-82 飞机基地538航班号在中爪哇阿迪苏马尔默机场降落时大火。这架飞机从雅加达起飞，目的地是死水，并在梭罗转机，大约146名乘客。当飞机降落在梭罗时，飞机打滑并进入一边稻田地区，在这时间已造成26人死亡，55人重伤，63人受伤。根据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事故原因是报道被水淹没的，导致飞机打滑无法控制。关注报道。听众朋友，本期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Bisa susah Kala hidup tak mudah Senyum saja sudah jangan marah Memang benar hidup cuma sekali Dua tiga kali salah langkah Kala ingin menyerah Senyum saja sudah jangan marah
Senyumlah meski tak mudah
Voice of Indonesia 中英多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华语节目。通过本台的华语节目，您可以增加你对英语的了解，其中这一是通过收听接下来给你们播送的印度尼西亚古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本期印度尼西亚古的主题是李友创意经济部部长呼吁绿色投资和人力资源是未来旅游发展的关键。印度尼西亚旅游和创意经济部长前旅游和创意经济机构负责人桑迪亚戈·乌诺表示，未来旅游部门和创意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投资部门，必须重视环境可持续性问题，以绿色投资理念为成功的主要关键。旅游和创意经济部长桑迪亚戈·乌诺于2023年11月28日周二在雅加达举行的2024年印度尼西亚旅游展望会议上发言时解释说，一些国际机构预测全球层面的各种挑战可能会影响行业增长，其中包括地缘政治挑战、经济动荡和环境危机。由于这些普通的挑战，投资者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关注趋感减少。然而，至于气候变化问题不同，气候变化问题正日益成为投资者关注的问题。与2022年相比，今年的担忧程度增加了 10%。随着人们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关注，他表示，是时候加强对高质量和可持续旅游发展的承诺了。桑迪亚戈·乌诺认为，印度尼西亚拥有各种潜在的自然资源和文化多样性，在发展绿色旅游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可再生能源行业证明了这一点。该行业在过去十年中吸引了全球最高的总资本投资。旅游和创意经济部长桑迪亚戈·乌诺还继续说，旅游和创意经济部在其开展的各种计划中，始终将高度量和可持续旅游作为印度尼西亚旅游业的主要项目，其中之一是通过旅游村保证旅游业的均均分布，刺激当地的经济。除了旅游村计划以外，旅游和创意经济部正与有关各方合作，推出弹出客机算器，作为坚持印度尼西亚旅游活动弹出生产的计划。此外，在海洋与投资统筹部协调下，政府正在努力实施蓝绿四循环经济计划。根据桑迪亚戈的说法，该项目有三个主要项目，即通过珊瑚礁基金应用环境经济手段，在旅游目的地使用电动汽车和可持续废物管理。除了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外，对人力资源发展的投资也必须是一项主要关切。这些符合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旅游部门投资的框架。到目前为止，大约 60% 的旅游投资被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桑迪亚戈·乌诺鼓励在人力资源方面进行更多投资，以确保适当的劳动力具有复原力，并为旅游部门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印度尼西亚古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您也许今年已经计划来访问印度尼西亚的，但是仍然不能旅游。希望通过接下来的节目，您可以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美丽。请各位收听 Persona Indonesia 节目。
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话题是关于来自中爪哇省普罗格多的Jenang Jagat纪念品。普罗格多是中爪哇省Banyumasji的首府，这个以滇北门端闻名的地区，还有一种著名的特色食品，通常被游客追捧作为纪念品，即用黑糯米的长的 Jenang Jagat。 各位听众朋友，这道典型的普罗格多才有名称中的 Jagat， 以此与冬天穿的衣服无关，因为 jacket 一次是原始糯米 jenang 的缩写。制作 jenang jacket 的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也需要毅力，因此产量不像其他食品那么多，但这正是 jenang jacket 的特别之处。 jenang jacket 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非常有绝劲，但不容易沾手，甚至受伤光滑，因为它混合了芝麻。听众朋友，Jenang Jagat本身有两种变体，即原味。Jenang Jagat本身有两种变体，即原味 Jenang Jagat 和 Jenang Jagat， 猴子使用芝麻，适合那些想要更鲜味的人。通常 Jenang Jagat 作为一种小吃，在今天婚宴、感恩节活动和宗教日纪念活动中都可以找到。它始终是必须上桌的食物。事实上，有一种代代相传的约定，如果不提供 Jenang Jagat， 庆祝活动就无效。Jenang Jagat 是由黑糯米粉、红糖和椰奶经过炉子加工，经过相当长的过程再成为 Jenang 的。 Jenang Jagat 的制作过程与一般的 Dodol 面团没有太大区别，即磨碎椰子，挤压得到椰奶，然后与米粉混合煮沸，但水分减少后，加入与椰奶混合的糯米粉，搅拌至酥化，然后冷藏一天，接下来进行切割和包装，还有香草和芝麻等其他成分，以活的土地的味道。除了柔软之外，它的味道也很甜，并具有椰子花的香气，因为用作甜味剂的爪哇糖是由椰子制成的。听众朋友，进入斋戒月并临近开斋节，Jenang Jagat 的产量通常会根据该斋节庆祝活动的订单增加而增加，并且作为只有普罗格多有的典型纪念品。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 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本台只希望你们都喜欢本台播送的流行歌曲。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无言流行节目 Warna Warni 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无言律师的节目。今年的题目是关2023年印度尼西亚最好制造奖。听众朋友，2023年印度尼西亚最好制造奖将在这举办。印度尼西亚最好制造奖是一项针对能够利用数字技术崛起的并继续发展业务的中小微型企业正与之的大型活动。印度尼西亚利用和专利经济部长三里格乌诺并购2023年印度尼西亚最好制造奖非常具有战略意义，因为在2020年5月14号推出时，希望有更多的中小微型企业加入市场的平台。到2021年底，已经有20家中小微型企业加入该市场平台。万家中小微型企业目标是到2024年拥有3000万家中小微型企业。今年是印尼最好制造奖的第三年举办，该奖项是印尼最好制造民族运动的衍生品之一。你就没有一直动手还是和都在动手部 做你经济发展代理助理副手 Liz Zenimeri 表示，2023年印度尼西亚泽豪这招奖将于2023年12月6号举行，目前入围决赛的商业战役者需要在本次活动中投票支持，于2023年还是一也不在这个集火的身份实施了印尼自豪这招民主运动和印度尼西亚旅行的自豪。从这四个身份中已选出最佳候选人，向后将进行投票选出，截止日期为2023年12月13号。于2023年印度尼西亚自豪这招活动有几个方面的高额，包括2023年印度尼西亚自豪。于2023年印度尼西亚自豪这招活动有几个方面的考核，包括平台交易量的增加、当地指挥基本人种、数字职能的全面的布局报告、对周边的地区和人类对周边的地区、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和效率，以及国内和全球市场的建立。第九位有2023年印度尼西亚自豪制造奖的设施不得到了印度尼西亚银行、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和Pegadaian的支持。Pegadaian有限公司中小微型企业各自部经理 Sri Sabti Anggraini 表示， Pegadaian 支持2023年印度尼西亚自豪的设施，因为他也希望在发展中小微型企业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Pegadaian为中小微型企业提供支持，包括为中小微型企业提供各种和援助。听众朋友，今天无言无色的节目播送完了。Fa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由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您能通过本台的短波波段3325建赫，以及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给你们安排的华语主歌曲。这次本台给你们选择了来自印度尼西亚著名的乐队 Buddy 的一首歌曲。 Buddy 是一个印度尼西亚摇滚音乐团体，其成员包括 Aritri Sosianto 是吉他手， Andy Fadli Arifuddin 是主唱， Surendra Prasetyo 或广泛名称 Yoyo 是鼓手，Rindra Ristianto Nur 是贝斯手，和 Satrio Yudi Wahono 或者常常交为 Biu 吉他手和声。巴蒂通过一首名为 Sobat 意思是好朋友的单曲，在印度尼西亚音乐界首次亮相，该单属于在他们1999年发行的第一张录音室专辑，名称《La Indonesia》中的。
Sober 的歌词由巴黎乐队的七大手 Biu 创作的。在接受 YouTube 采访时， Biu 说 Sober 歌曲是基于他内心的倾泻而创作的。这首歌讲述了一个人爱上他最好的朋友的亲人的故事。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慈悲和道歉的意思。各位听众朋友，请回收听巴黎演唱的 Sober。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以及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reign@foreign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Twitter @foreignindonesia。 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